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传奇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病逝，规模 5.3 浅层地震袭击意大利，尚未传出灾情。德国前访维族人事件早已惊动最高层，持续暴雨重创，印度南部的喀拉拉省恐已经有100多人死亡。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女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的公关人员对美国媒体表示，这位有灵魂歌后之称的歌手8月16日病逝于底特律，享年76岁。在她生命最后几天，亲友陪伴在她身边。艾瑞莎·弗兰克林1942年3月25日出生于铁纳西州的曼菲斯，她的父亲弗兰克林是著名的亲信会牧师，他从小在附近位于底特律的教会唱福音长大。1956年他发行第一张唱片，当时年仅14岁。1960年他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发行第一个个人的专辑，其中若干节奏的蓝调单曲风靡一时。这一曲在1961年打入告示牌排行榜前40名。艾瑞莎·弗兰克林漫长的演唱生涯共拿下18座格莱美奖，包括一座终生成就奖。她1987年成为第一位入选摇滚的名人堂的女性。她2005年获得当时总统小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公民可以获得的最高的荣誉。艾瑞莎·弗兰克林2009年1月曾应邀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宣誓就职典礼上演唱过。在与美国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土耳其司法周三裁定对遭关押的大赦国际组织土耳其分部主席予以假释。大赦国际方面指出，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荒谬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紧张背景下，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法庭周三突然宣布假释大赦国际组织土耳其分部主席。就此，大赦国际土耳其分部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这一裁决感到意外。他说，每个月法庭都符合他的状况，这是一种惯例程序，却得到这一裁定，这是武断的，意想不到的，因为这事实上并非属于一种纯粹的司法程序。今天具体地说，诉讼仍在继续，他被控是土耳其认为倡议发起政变的恐怖组织成员，多份技术性报告证实他从来不是恐怖组织成员，他是一名律师，捍卫难民的权利，致力于捍卫人的权利。整个案件是荒谬的，还在继续，他在狱中已经待了14个月，绝对是无辜的。据介绍，这一案子的下一次开庭时间预定于11月7号。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意大利靠近亚德里亚海岸的城镇福贾西北方向72公里处8月16日发生规模 5.3 级地震，震源深度仅12公里。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20点19分。路透社报道说，目前尚未传出其他的灾情。据德国媒体报道说，有关德国非法遣返一位23岁中国维族难民事件，德国政府数天之后便获知内情。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媒体报道，有关德国非法遣返一位23岁中国维族难民事件，德国政府事发数天后便获知内情，但德方与中方多次交涉后仍然没有这位维族人的消息。 根据巴州广播电台的调查，由于德国官方部门沟通失误，在避难申请审理还没有结束时，德国便于4月3日将一位维族人非法遣返回北京。事发数天后，德国政府便获悉此事。5月底，默克尔总理访华时，德方曾就此事与中方交涉。此前，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多次向中国外交部询问这位维族人的下落和状况，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询问得到答复，这是德国外交部透露的消息。此外，德国内政部向慕尼黑绿党籍联邦议会议员包瑟书面表示，政府于4月6日获悉遣返维族人事件，德国联邦移民难民署将帮助慕尼黑外国人管理部门将这位维族人接回德国，德国政府扶持这一努力。包瑟则批评政府的努力不够。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总干事麦纳福特被控逃税诈骗银行，在接受讯讯12天之后，陪审团开始商定裁定。这项审判被视为是对穆勒主持通俄门调查行动的重大考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正在进行的特朗普通俄门调查给中期大选带来更多危险。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已将特朗普2016年竞选主席马纳福特送上法庭。69岁的马纳福特被控提供不实陈述以取得银行贷款，而且在2005至2014年间为受到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政界人士担任顾问赚进上千万美元后并未交税。审讯过程披露，他拥有多个秘密银行账户，生活豪奢。这个案子起自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国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案。马纳福特虽未因短期担任特朗普的竞选总干事而被控任何罪名，但这项审判仍然被视为是对穆勒通俄门调查行动的重大考验。特朗普一再谴责穆勒的调查是政治追杀，否认曾经私通莫斯科以获俄方帮忙击败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如果马纳福特获判无罪，将让特朗普的盟友振振有词，施加压力要求穆勒结束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与俄国串通的调查。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不仅将特朗普2016年竞选主席马纳福特送上了法庭，还获得其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合作，并从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科恩那里没收了记录。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助手们的防线被认为越来越窄，他们先是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接触，接着承认与他们有接触，后来坚持称他们的会面无关希拉里，但随后坚称他们没有与俄罗斯串通一气，最后又称就算他们这么做了，也不是非法的举动。此外，特朗普还拒绝接受特别顾问穆勒的质询，他又对一系列目标展开猛烈攻击，包括实施政治迫害的穆勒、制造假新闻的媒体以及全球主义者科赫兄弟。
另外，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韩国国会批准板门店的宣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韩国总统文在寅16号与国会五大党魁共进午餐的时候表示，如果国会批准4月27号发表的韩朝板门店宣言，将有助于9月在平壤举行的韩朝领导人会谈取得成功。这是文在寅时隔1年3个月与五大党魁进行会晤。他表示，政府希望国会届时也能够派团随访朝鲜，争取举行韩朝议会会谈。他还说，朝野政三方曾就常设协商理政机制达成一致，但是还没有能够落实，希望至少每个季度开一次会。12号，朝鲜媒体发文批评韩国跟从美国实施对朝制裁，使得朝韩板门店宣言的落实没有进展。 朝鲜对韩宣传媒体《我们民族之间》说，宣言签署已过百天，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和进展，究其原因是美国策动对朝制裁，而韩方做出跟随美国的不当决定。文章谴责韩方在连接西海岸、朝韩军事通信线等小事上也要获得美国的同意。开城工业区韩朝联络办事处需要多大容量的发电机都不能自己决定。文章说，板门店宣言只靠一方努力不可能落实，敦促韩方不要看美国脸色，为切实改善韩朝关系采取行动。
持续暴雨重创印度南部的喀拉拉省，恐已经死了100多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报道。
印度南部喀拉拉省连续多日遭遇暴雨的重创，水患恐怕已经造成大约100人丧命。当地地方政府表示，已经证实有72人丧命，但官员和媒体指出，暴雨引发土石流以及河流决堤，淹没众多村落，昨天恐怕又再夺走30条人命。当地地方政府还表示，许多人受困在家中，超过6万人前往救难营避难。喀拉拉省灾难处理官员告诉记者说，喀拉拉至少有6500人受困，其中3个地区的情况特别严重。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喀拉拉邦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暴雨导致当地水库和河流的水位普遍上涨，一些房屋倒塌，道路桥梁被冲垮，当局出动了军队和其他救灾人员一起展开联合救援行动，大批受灾民众已经被转移到安全地带。据报道，喀拉拉邦的58座水库中已经有20多座的水位超过最高警戒水位，邦政府已经在8个县发布红色预警，并关闭了大部分学校。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将于8月17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临行前，他16日接受中国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上次担任首相时一直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紧密关系。他将针对丑闻缠身的前朝政府和北京签署的重大计划寻求重新谈判或甚至取消。这位93岁领导人批评前任首相纳吉与中国国有企业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马哈迪5月大选爆冷门胜选，第二度担任马来西亚的首相。马来西亚新政府近来暂停总值超过220亿美元的中国支持计划，其中包括一项铁路计划。马哈迪誓言会在他访问中国的5天行程中提出部分协议中他认为不公平的条约。执政9年期间，纳吉被控与北京快速达成协议，以获得澳元来偿还大规模金融丑闻所衍生的债务。金融丑闻最终导致纳吉领导的长期执政联盟下台。马哈迪本周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在研究前政府达成的协议，在我们可以终止的部分我们将会终止，让我们可以修订的部分我们将会修订，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是省钱。马哈迪盼望能够减轻马来西亚已激增至2500亿美元的国债。马哈迪此行将访问杭州和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前朝执政之下，马来西亚和中国关系很不错，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急增，北京与马来西亚签署各项重大基础建设和工程计划，但批评人士也表示，这些计划往往缺乏透明度，像是贷款利率等条款对马来西亚不利，加深外界对纳吉真实动机的怀疑。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猛烈攻击新闻媒体，全美350多大家小型报纸8月16日展开反击，串联发动社论大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周四8月16日警告土耳其说，如果美国牧师布伦森没有迅速获释，华盛顿准备对土耳其实施更多的制裁。此话立即使土耳其货币里拉和土耳其的股市出现明显下滑。土耳其这两天不断联络争取俄罗斯、中国、德国的支持，连正在度假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得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电话。两国总统强调增进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召开一次财长级会议。马克龙告诉埃尔多安，土耳其的经济稳定对法国来说很重要。众所周知，华盛顿准备对土耳其实施更多制裁，原因是美国牧师布伦森的释放缺乏进展。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于2016年10月在土耳其被捕，之后一直被拘押，美土间为此爆发激烈争吵，而土耳其法院昨天拒绝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土耳其未呈现出能成为美国好朋友的迹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指责美国对土耳其发动经济战争，并坚称他的国家不会向特朗普的要求低头。本周二，他已宣布土耳其将抵制美国电子产品，并敦促土耳其公民不要再购买苹果电脑、苹果手机，改买土耳其制造的产品。实际上，周四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的话刚一落，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就在两分钟内急跌，短线下挫超过2000点，抹平之前日内的涨幅，并创下三天内最大跌幅。而在这之前，土耳其里拉曾经持续反弹，连续三个交易日走高。土耳其财长阿尔巴伊拉克在8月16日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说，土耳其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为 16.3%， 央行储备超过900亿美元，土耳其已经采取措施来限制外汇市场融资，银行业能够应对当前的波动性。财政部因此毫不犹豫地对银行业提供支持。土耳其没有实行资本管制的计划，也无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阿尔巴伊拉克还说，土耳其财政部当前的目标是通过收紧财政开支来实现财政准则，财政路线不会发生变化，单靠货币政策不足以对抗通胀，财政部也将集中关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采取新的宏观审慎措施和较紧的宏观财政政策。土耳其财长也向国际投资者说明正在制定计划以解决通胀及经常项目逆差存在的薄弱之处，认为缓解通胀是首要任务。他要求部长们制定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的节省计划。由于土耳其最近开展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良好，显示银行业强劲健康，土耳其央行及监管机构推出稳定货币措施，卡塔尔又承诺支援150亿美元的投资，综合因素使得土耳其里拉已经连涨三日，但这是不是暂时的回升还有待观察。土耳其经济的基本盘也许漏洞不大，但货币里拉连年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土耳其国内也处于高通胀状态。阿尔巴伊拉克称，美国制裁土耳其的行为有悖于世贸组织的规则，目前已经与美国财长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土耳其将在未来数周宣布额外的融资渠道，目前已经得到卡塔尔的投资计划支持，包括互换货币信贷额度。阿尔巴伊拉克还不忘强调，土耳其将与其他伙伴共同度过这段美国制裁期，包括德国和中国。 美国媒体分析说，埃尔多安需要做什么才能让土耳其摆脱可能导致其经济崩溃的货币危机呢？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随着里拉崩盘，埃尔多安总统对一场很大程度上由其自身造成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充满愤怒。他在做需要做的事情方面不情愿也同样明显。除非他自认为可能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对土耳其的牢牢政治控制。在货币危机重挫土耳其里拉后，该国主要商业团体也呼吁政府收紧货币政策，推出财政紧缩措施，并且赶紧解决与美国之间的争端。但是在安卡拉方面，尚没有发出他准备调整路线的任何信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土耳其和美国继续掰手腕，由肖曼编播，感谢阿特黑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方丈学成法师8月15号因丑闻缠身而辞去会长等职务，这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得到了报道。相关文章的标题是被指控性骚扰的一名中国佛教法师辞职。文章写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有可能性侵尼姑，其下台被认为是米图运动的结果。文章还写道，8月15号星期三，让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辞职的是一份长达95页纸的材料。这份本应该是机密的材料，于7月底在网络上被泄露了。这份由北京龙泉寺两位尼姑所写的材料，指责学成法师性侵尼姑，向尼姑发去暧昧的信息和留言，指责学成法师引诱和威胁并用，向尼姑们解释说，性是他们佛学中的一部分，是一定要经过这一阶段的。四名尼姑被诱奸。法国世界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指出，在材料泄露之后，中国的审查者们极力抹掉和这份材料有关的所有痕迹，抹掉网民们的愤怒的反应，但是压力还是很大的，并迫使学成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召开干部会议之后辞职。除了涉嫌性侵，文章援引《中国日报》说，学成法师也被指控涉嫌经济舞弊。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说，撰写材料的两位尼姑中的一人在材料泄露后解释说，他感觉必须要让公众知晓这些信息，因为当局在调查这一佛教界泰斗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学成法师不仅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他还在中国政协担任官职。文章还指出，在中国什么是性骚扰，这没有法律上的定义。2017年10月份出现的 MeToo 运动在中国也得到响应，虽然大部分的指控都涉及学生们在大学校园内的行为，但是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没有 MeToo 运动的话，不一定会有学成法师的辞职。法国正在推进的个人税收代扣制是8月1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代扣制是高风险的改革。该报写道，在离个人税收代扣制的实施还有5个月的时间，代扣制对法国行政当局来说还是有可能会成为一颗小小的定时炸弹的。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因为热那亚断桥事件而受到削弱，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重点报道内容之一。法国世界报指出，五星运动获得权力的部分原因是他的反对进行大工程的言论。五星运动曾经对一个可以绕过出事公路桥的方案表示反对。 土耳其美国危机，埃尔多安固执己见，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另一个重点内容。该报表示，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受到了削弱，但是土耳其总统继续和美国对着干。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
一个大学教授的名字胡安刚，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突然爆红中国互联网，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胡安刚现象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人平的评论说，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2017年4月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这一演讲今年1月之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发酵，对他的猛烈抨击和嘲笑一直持续到今天，胡安刚为此付出沉重声誉代价。舆论场对胡的批判反映出过度的实力自信在中国没有市场，中国社会对这样的傲慢有很高警惕。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对于中美差距的描述和对危机感的宣扬，无论他们有多夸张，舆论场也容易给予宽容。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盛世威严，其中不少都受到追捧。最新的一例是经济学家高善文表达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严重担忧，其中有一个意思说，如果中美关系全面恶化，那么30岁以下年轻人的这一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高事后表示他没有说这句话，但不管这句话是不是别人安给他的，他能活起来很说明问题。膜拜西方和恐美在中国有着自近代以来长期的历史根源，他们在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和话语权较重的人群中尤其显得突出，进而会在一些重要节点上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贸易战转炙热可能造成中国经济损失，却引发民间觉醒，纷纷反思中国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况，可说是贸易战之外的额外收获。继中国学者发表自省文章后，网上流传要求清华大学校长开除胡安刚教授的胡玉书，驱逐误国误民的胡安刚，传已有上千位校友联署。驱胡行动反映知识界的自省，对易用文人左倾思维的不屑。声讨胡安刚说明中国社会还有头脑清醒的人，对高校政治化、学术殿堂研究浮夸失去客观严谨，大学更失去对社会思想的启迪和领导功能，表达忧虑和不满。因为这种落伍倒退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全民思维倒退，却成了举国体制，极少被纠正。对照网上近日再流传2012年人大代表行左对3座中型城市6000名25岁以上居民访查15个问题，结果令人惊诧。譬如78%的人认为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81%的人相信大面积腐败是改革开放过程不可避免，72%的人认为西方民主是假的，70%的人认为美国与911恐袭大快人心，83%的人认为盗版无所谓，可让老百姓得到社会，显示中国距现代化有多远，社会各角落到处是胡安刚。新加坡两早报署名张建伟的评论说，胡安刚的报告的确不够周延，报告在数据选择上也存偏颇，也不排除胡安刚作为体制内学者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可能性。但让胡安刚一个人背负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将其驱逐出清华园来缓涉社会焦虑，本身就不客观。胡安刚的观点并不新奇，早在2014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认为，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和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也曾这么认为，但是中国学者不批海外机构和智库，而批胡安刚，被调侃为批胡就是胡批。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或内政外交面临挑战时， 也是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但思想分野的时期。前几年左右论战激烈，过去两年是右的声音示威，中美贸易战加剧，左的声音依然任性，但右的声音也开始加大分贝。虽然知识阶层在自媒体上闹得很欢，但是上至决策层下至民意面并未受到多大影响。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加码，中国决策层的立场很明确，打折奉陪到底，合则敞开大门。至于底层民意，更关心的是现实民生。对于知识阶层的左右纷争，基本是冷漠为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传奇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病逝，规模 5.3 浅层地震袭击意大利，尚未传出灾情。德国遣返维族人事件早已惊动最高层，持续暴雨重创，印度南部喀拉拉省恐已100人死亡。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六月净卖出美国公债485.7亿美元。土耳其、印度、墨西哥、中国、泰国以及台湾六月美债持仓都下滑，俄罗斯的六月美债仓位则持平在149亿美元，但是比三月份已经大幅减少超过80%。日本六月份所持美国政府公债减少到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月外国合计出售美债规模为2016年底以来的最大月度水平。中国所持美债六月小幅降到1.178万亿美元，五月为1.183万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以外的美债持仓最多的国家，但是降到二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六月中国内地所持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减少44亿美元。三月的时候，中国内地的美债持仓曾经创五个月新高，四月有所回落，五月重新增持美债12亿美元，持仓规模曾创今年仅次于三月的年内第二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中国。报告显示，日本持有的美债规模保持全球第二位，但是六月份日本持有的美债公债减少184.5亿美元，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为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五月份日本持仓为1.049万亿美元。土耳其的美债持有量从2017年底以来大幅下跌 52%， 从今年5月的326亿美元降到6月的288亿美元。而土耳其在2016年11月的美债持有量一度到达612亿美元。目前土耳其已经从美国财政部每月公布的33家主要美国国债持有国名单中消失，不再是美债主要持有者。土耳其是继俄罗斯之后的第二个退出美国美债主要持有国名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近期都遭到美国的制裁，进入8月份以后，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土耳其的美债抛售在七月和八月无疑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对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铝关税翻倍，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美国电子产品，同时宣布对美国汽车等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土冲突继续升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六月份卖出270.33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五月份卖出265.8亿美元。 印度所持的美债从五月的1.489亿美元降到1.473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台湾六月所持的美债从1.648亿美元降到1.625亿美元，今年每月都下降。路透社报道说，道明证券资深利率分析师 Goldberg 说，新兴市场已经开始减持美国公债，这么做是为了拉抬本币。很多国家将美国公债作为投资美元资产的途径，当它本币承压时，他们就会卖出美元资产来捍卫本币。2017年5月，俄罗斯曾持有美债规模高达1087亿美元。但是之前，美国财政部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罗斯正以7年以来最快速度抛售美债。2018年4月，俄罗斯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从前一个月的961亿美元下降到487亿美元，一个月内减持超过 49.5%。从美国的第16大海外债主降到第22位。5月份俄罗斯持续减持美债，跌出了33家主要债友国名单。按照排第33位的智利持有的302亿美元美债规模推算，俄罗斯5月抛售美债的规模在185亿美元以上。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日前美国驻台湾中华民国办事处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举行落成典礼，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还有 AIT 的主席莫健都亲自到台湾祝贺。美军陆战队今后负责这项新馆的维安工作吗？引起各界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美台关系的升级？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采访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后是否要驻进台湾在台协会，刘碧荣教授这么说。
对，在台协会呢，其实美国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一直都在想打台湾牌。那么所以首先第一个，他要不要派陆战队进来，那当然也变成他的一个牌。不过正常状况这样子来看，那么美国呢，他因为跟台湾是没有正式的邦交，所以他如果派人来就是防卫啊，保卫他的馆舍，他的在台协会，那么他的陆战队他派人是正常的。那重点就是他不会穿制服。不会穿制服呢，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担心说，如果他变成穿制服的话，那就破坏了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那中国大陆就会跳起来。对，可是我觉得，那么川普不会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他派陆战队来也就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已，而且会绝对不会穿制服。这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有些独派的呢，或者他们喜欢炒作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炒得好像很严重，但其实这问题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大的有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希望说把这事情讲的说，哎呀，美国他到底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其实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看得出来，那么当然他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或者是说美国国会议员呢，他希望能够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啊等等。那像这些呢，其实都是就台湾的立场来讲呢，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可是我们也很怕被人家当作棋子来打的话，就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所以我们台湾基本上是非常谨慎的来面对这个情景。可是独派呢却非常高兴，独派的觉得说这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将会怎么样的一个增长，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陆战队什么事情做得很大。
他恨不得把陆战队能够穿制服呢，我想。
对，他当然当然，他如果陆战队穿制服，就表示美国承认台湾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独立国家那就是完全破坏一个中国原则。他们就是包括说美国军舰是不是停靠台湾，然后美国的陆战队是不是到台湾，然后包括说 你是不是邀请台湾去演习、
嗯、
那每一个事情呢一步一步它都可能引申很多政治的意涵，所以那是为什么台湾特别小心、
嗯、
而独派雀跃不已啊，但是一般来讲非独派的或者维持现状的这些大多数的意见呢都觉得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
嗯嗯，那么这个维安部队，美国这个陆战队到台湾，这个维安部队的层级是不是会随着这个台美关系就有所提升变化呢？
应该是这样的，维安部队没有问题，他就是陆战队，他就是兵嘛，他就派来防卫他 AIT 的安全，而且另外是中华民国政府，外面当然是我们的警察，当然这样没有问题，他是可能是里面的这些维修维安。那我们看的就是台湾旅行法过后之后呢，美国来台湾的官员，当然国会说可以鼓励啊，可以不限制啊，那美国来台湾的官员他是不是到什么层级，他是到了阁员呢到什么层级，那这个呢到目前为止台湾旅行法通过来的人外交官呢也层级不是很高啊，也不很高，那表示呢川普还是非常的小心。那么
现在知道大概到什么层级呢？
现在到这边也就差不多是司长级啊，什么最多是这样，司长副司长级到这里。
嗯嗯嗯，
本来最早的时候分的传言说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顿可能会来，或者谁可能会来、
嗯、
那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因为就川普来讲呢，他就算跟中国在打贸易战、
嗯、
他也不可能这个事情他颠覆掉一个中国原则。我觉得川普虽然有很多事情颠覆掉很多贸易的秩序、
嗯、
你说把一个中国原则做彻底的颠覆、
嗯，
我觉得他也还不至于，还不至于，因为也不值得他做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秩序，所以我觉得不会啊。那只是说这件事情呢，陆战队来守这个 AIT 啦或什么，我觉得那是因为 AIT 的管事很大，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你看，本来过去美国是要放弃台湾，那么弃台论讲的甚嚣尘上，那现在你看美国不但没有弃台，它 AIT 还就这么大啊，美国外交官人数也非常多，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觉得感到吃了一个定心丸。起码美国他不会放弃台湾、
嗯、
可是如果说他大打台湾牌，那么让台湾变成一个棋子，牺牲台湾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愿意。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到蔡英文总统所讲的我们能够当棋手的这个地步，我们只希望不要被当作一个无辜牺牲的棋子。你说我们反过来下棋当棋手，我觉得我们没这个能力。
嗯
啊，那当然，所以就一个是大使馆 AIT 很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如果派陆战队来，那当然让人很鼓舞。可是陆战队来也不必就扩大的一个想象，因为你想象的越大，然后你可能失望越大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务实的态度来看，美国追求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不是台湾的利益。
嗯，
所以这是台湾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
嗯，好，教授啊，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美国在台湾的AIT 的这个地址，台湾给了他什么，提供了他些什么东西，然后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租约的这个条件是些什么？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当然是给他这个6.5公顷的土地，
嗯，
然后在内湖那地方盖了很久，
嗯，
盖了很久，因为它很大，
盖多久、啊？
我印象里反正盖了好几年，
哦，
已经讲了好久了。那么那块地方呢很大，因为附近可能都还没有开发，
是花了6亿是吧？是不是6亿美元？
好像是，但是它里面的安全维安当然是非常好，那么租约是99年嘛啊，
嗯，
所以你要是就经过这新的 AIT 馆门口看，那其实没有什么店家，那只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住宅，也不见得非常的繁华，
嗯，
但是呢它非常的安全，
嗯，
那当然台湾的人就讲说，那以后如果要办签证啊办什么，那你就是跑到 AIT 跑到还挺远的啊，
嗯，
那个地方算是台北比较边缘就靠近郊区的一个地方了，
嗯嗯，
那么在内湖那边啊，
嗯，
但是它整个像这个大楼盖起来以后，那当然就觉得这是台美关系的一个象征啊，表示说，哎，你看这个关系非常的巩固，所以这个就一般来讲，台湾人来讲呢，其实我们对 AIT 这边当然是表示欢迎的，而我们也讲得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这边啊。
嗯。
但是呢，我们也要顾虑到我们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这是一般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态度。
嗯，那么就说他是美国方面自己把材料运来，然后工人或是什么打造的，是不是也都是他们自己在那边打造，好像很神秘的样子？那么这方面有没有消息？然后他是不是会秘密的设置一些什么雷达或什么扑爪雷达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哎，这个机密我就不晓得了，
嗯，
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晓得，美国在每一个地方，其实就每就大使馆来讲，这也是非常、
嗯、
非常有意思，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很好，所以应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比如说，美国在以前俄罗斯的大使馆。 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在里面帮他建的时候，他就会在里面放很多的这个窃听器。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们，他每一个叫窃听，因为每一个大使馆呢，或者以前美国的那个文化中心呢什么，他上面都有雷达，都有雷达，他可以吸收很多的资讯，很多资讯。然后呢，他们当然大使馆本身也都是合法的做情报收集的工作啊，所以他们比如对台湾的人的想法，他甚至对我们这些学者呢一些讲法呢，我们过去讲过什么言论呢，他的简报做的比我们自己简报的还周全。
嗯
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情报单位嘛，
嗯，
他当然有军方的，有 CIA 的，当然都有，所以他的所有安全，他当然也怕被监听，他当然也希望反监听，所以他为什么他做这么久，他的设计图他自己的人来做，原因也就在这里。在别的地方的使馆可能也是这样，在中国大陆的使馆我想更是这样，更是这样，他也需要防止被中国大陆所监听等等。那反过来讲，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使馆他也怕被美国监听，所以这使馆本身
他们不会自己去做吧，美国不会让那中国大陆人到美国去自己盖自己的使馆。
但是他即便去进驻之前，他都会做很多的这个反监听啊，这种清除的工作都会。
嗯，
就每个国家都会，因为你连以色列以前都还监听还窃取美国的一个资料，甚至到五角大厦里面，以色列要抓美国到底会对这个伊朗到底打还是不打，以色列也派间谍去跟美国这么好的国家，他到也是美国里面也去窃听。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大使馆本身它非常非常重要，跟堡垒一样，原因也在这里，
获得先机。还有就是说美国哈，他考虑这个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那美国方面现在对这方面还有什么表态？还有在台湾方面有对这个有怎么个讲法？
其实这个是我们台湾现在感到比较紧张的一点的。
嗯，
因为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不管是飞机环绕台湾飞，不管他会派他的这个军舰呢编队经过台湾海峡啊，那台湾海峡当然我们两岸之间海峡中线，但是海峡基本上它不是内海，它是公海。那如果说这是公海的话呢，那么中国大陆说他当然可以走，那当然可以走。美国说那我也当然可以走啊，所以美国呢他的军舰也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你说这是捍卫台湾的安全吗？当然也是。你说他是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呢？我觉得那更是主要的目的。只是他用这个方法，那么就我们所谓打台湾牌。打台湾牌，那你这样打台湾牌，你要经过呢？那我们不可能表示不欢迎，因为他起码对我们的安全有点保障。
是
啊，所以我们当然欢迎。可是问题是，中美两国如果两边都在这边交锋的话，那到时候我们被迫可能会被卷进的冲突，这我们就不是我们所想见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表示欢迎，但是我们也希望台海的安全和平才是我们真正的顾虑。就台湾的立场来讲呢，其实现在的局势变化蛮大。我们现在重要是一则我们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一则呢，我们也是希望跟大陆保持一个和缓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对美国不管 AIT 也好，美国官员来台也好，美国的军舰靠岸也好，我们都是审慎的欢迎，但是呢，我们不会大张旗鼓的表示我要怎么样借美国牌，然后跟中国大陆去怎么做。我觉得台湾这点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终究是几个大国在争，我们保持谨慎才是争取到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分析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美军陆战队将负责维安与台湾关系升级的问题。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边山曼及露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最后请听旅游消闲。
听众朋友，享有艺术之都美誉的巴黎博物馆不胜枚举，位于塞纳河右岸与埃菲尔铁塔隔岸相望的巴黎东京宫现代艺术博物馆是这一文化风景线中的美丽一景。 不久前，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向巴黎市捐献名为《郁金花素》的作品，但要以安装在巴黎东京宫临岸广场作为条件，引发巴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争议。有关安装地的选择是否存在借法国艺术圣地增加作品的可见度？我们暂且抛去这一尚未结束的争议，就在本次法国风光节目中了解一下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东京宫原本是法国政府为了举办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新建的宏伟建筑，原名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于当时面朝的大街叫 Avenue de Tokyo 东京大道，因此取名为东京宫。二战以后，大街改名为 Avenue de New York 纽约大道，但是东京宫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2012年，东京宫在设计重建之后，总面积为20600平方米，艺术中心占地8700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的博物馆可以组织各种展览和演出，展品涉及各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设计、服装、电影、文学、舞蹈，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东京宫的建设起于1932年，为了解决当时卢森堡博物馆日益狭小的问题，筹备1937年的国际博览会，法国政府在1934年确立在巴黎市政府拥有地权的巴黎16区限制上修建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在其最初的设计上就将东部设计为巴黎市的现代艺术馆。建筑分为东西对称的两翼，东翼是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翼是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建筑师，从128个建筑方案中最终选定了一个包括当时最著名建筑师如勒科布西耶和马来史蒂文斯等设计团队的方案。建筑风格突出了简洁和纪念性，包括了两个由大型廊柱连接在一起的对称的两翼，与塞纳河垂直的南北轴则设计有名为水镜的露台，可以俯瞰塞纳河的风景，也是观赏埃菲尔铁塔的最好看点。由阿尔弗莱德·然尼耶设计的题为《艺术的荣耀寓意》的浮雕，以及由安托万·布达尔的作品《法兰西》系列雕塑。由右面的天花板设计可以使得自然光线照射到大部分的内部空间内。比起传统的艺术中心和画廊，东京宫的内部装修略显粗糙，但是反而成了非常规艺术的流行乐园。室内空间宽大，没有传统博物馆的各个主题馆的区分与隔离，更像是一张平摊的地图，艺术品可以零星地散布在整个的空间。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也显得别出心裁，每周除了星期二之外，每天从中午12点到午夜12点。由此人们常会看到夜幕低垂，东京宫的外面仍然有人群排着长队进去参观。这也符合了博物馆希望减少艺术与外界的隔膜，建立与公众真正的对话交流桥梁的初衷。这一点在东京宫的经营模式和展览的理念上也可以展现出来。博物馆提倡交流、对话、开放和互动，强调作品柔韧性和大众的反应性。在东京宫举办了众多有影响的艺术展览，比如《我们的历史》《转移》等。曾经做过帕瑞诺、维汉等国际知名的法国艺术家的个展，在将法国艺术家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邀请各国艺术家在巴黎做展，如法国艺术家沙朗的浪漫银河系展览，将来自天文学的灵感作品安装在东京宫的天花板上，仿佛让整个宇宙的星星触手可及。而另一展览，爱好空间游戏的克罗地亚与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悬浮在整个展厅中的空间，而这一整个的悬浮空间只用了一种材料，透明胶带。除去展厅之外，东京宫还设有书店、咖啡厅以及多个商店等，集展览、活动、电影、音乐和时尚于一身，让人们在轻松、熟悉和超长开放的时间里不慌不忙地感受艺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传奇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病逝，规模 5.3 浅层地震遭到袭击意大利，尚未传出灾情。德国遣返维族人事件早已惊动了最高层，持续暴雨重创印度南部喀拉拉省，恐已经有100人死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阿德利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Princesse Erika 演唱的歌曲 Delivery。
J'ai gravi la montagne, le vent a séché mes larmes.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J'ai traversé les flammes, sans crainte j'ai sauvé mon âme.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J'ai déposé mon costume d'homme au vestiaire. Je renais, je m'exhume, je sors de l'enfer. La hiérarchie rançonne, la tradition se perd.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 hine@rfi.fr。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